弟兄姊妹平安，母亲节快乐。我们在这里就向我们的母亲致敬。其实母亲节是基督教发起的，在美国一个小城市里边有一个小教会，里边有一个女人，她向她的牧师提议说：“牧师，我的妈妈去世了，但是我很纪念她，我们可以找一个礼拜向我们的母亲们致敬吗？”他的牧师说：“很好，这个主意很好。”所以呢，这个教会呢就办了一个母亲日。然后旁边的教会听到之后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啊，然后他们都举办了。然后整个州那个州长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好的主意呢？”所以整个州后来呢，整个美国就有母亲节。然后我们知道好快全世界就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主意？这个真是好主意。”所以现在我们五月每个五月的有一个礼拜就是我们的母亲节。我们的母亲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因为他们的劳苦，他们的牺牲，他们慢慢的就帮助我们下一代的成长。他们做家中的家务还有有些母亲更是分担我们家里边经济的来源他们也出去工作。晚上小朋友他们惊醒过来的时候，你想他叫的是母亲还是父亲呢？我相信90%都是叫妈妈妈妈所以妈妈就起来了就为安慰他们的孩子，然后孩子慢慢的长大，也是妈妈照顾他们的健康，照顾他们的生活。母爱的伟大是无可否认的所以我们为作为儿女的，我们作为丈夫的，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妈妈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是向他们致敬。有一句话在教会外边很流行的但是在教会里边也是十分好的一个形容，就是他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这句话在教会历史里边我们看到也是真的，很多时候都看到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果然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在教会历史里边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是主后第四个世纪的人物他的思想到今天还是影响了现代的神学无论是天主教无论是基督教都很尊重他。但是这个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坏蛋他是一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一个人，他最新研究希腊哲学但是不是为了学问就是要做一个教授他要成功做一个老师，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赚钱他要有地位有钱。但是他这个人研究希腊的哲学他自己一点呢都活不出一个哲学家的风范他的私生活一点也不检点他没有父母的同意，然后就和一个女子同居，然后生下一个儿子。然后慢慢的他就觉得在老家这个家乡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我一定要到大城市里边去，所以呢他就去到当代的大城市里边要出名。然后在大城市我们都知道了，他就慢慢的就过了大城市里边的世俗的一些生活，所以他是追求自己的路上，但是他背后有一个力量在支持他，就是原来他背后有一个信主的一个妈妈。这个妈妈面对一个已经成年了不受管理的一个孩子没有办法，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常常写信给他鼓励他，然后每天都为他祷告。 结果神真是听了他的祷告，在很奇妙的一个过程里边，奥古斯丁他信主了，他信了耶稣。信主之后好大的改变，180度的一个改变，然后他立志研究圣经，明白他的信仰，而且呢他都成为一个神学家，写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书是世界十大名著之一，叫《忏悔律》，当中充满了对他妈妈的感谢的一个心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基督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宗派，它就叫寻道会或者是卫理公会，它的创办人叫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写了很多书，在他的书里边他也是很坦白的说，影响我最大的，在我整个成长的路途上边，影响我最大的就是我的妈妈。他的妈妈叫做苏珊娜，苏珊娜生了19个儿女啊，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还能够生下19个儿女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养大约翰卫斯理是 number 15这是第15个，排行15。苏珊娜虽然孩子很多，但是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和每一个孩子都用一段时间和他谈话，然后和他一同的祷告。所以他的孩子每一个都跟随耶稣基督。长大之后，在他的孩子里边有2个成为普世很出名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约翰卫斯理，第二个呢就是查理士卫斯理。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诗歌本，我们就看到起码有10多首的诗歌都是他写的他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个圣诗的作品。我刚才讲到的2个只是很多历史里边的其中2个的例子。其实我们今天如果环顾我们的教会，不单是我们的教会，其他的教会，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每一个兴旺的教会的背后有一班长进的妇女，这一句话我想没有人反对的。根据统计，今天教会里边是女多于男通常呢女的比较男的多，我们如果你看看旁边的可能也要同意这个统计在宣教的路上边，我们看到单身的宣教士女比男是2:1，是多男的宣教士1倍。这是神给妇女有一个爱主的一个心。不但是这样，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妇女也是支持传道人支持教会很出力的一般人，而且他们常常为教会祷告。不要小看我们中间一些妇女，可能他们念书不多，可能他们对神学没有什么了解，但是他们很懂得祷告，他们就是在主的面前为传道人祷告，为教会祷告。有时候我们发觉到教会的工作为什么这么顺利了，为什么这么顺利能够推行了，其实背后可能就是一般妇女在为教会祷告，他们的是教会的一个发电机就是电力的一个来源。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创造女人，然后圣经记载的很清楚，女人的角色是要帮助男人去完成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是同伴，一同的完成神的工作。毫无疑问，在今天教会的工作上边，我们的妇女，我们的母亲就是担当这个角色。但是我们要问，既然我们有这么伟大的母亲，那么今天我们中间的母亲，我们中间的妇女还有长进的范围吗？答案当然还有我们刚才念过的一段圣经旧约的圣经箴言31章我们就看到 旧约圣经给我们看到妇女长进有一些榜样啊，我们分开几方面来看。第十节开始，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到她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怎么样才是圣经里边才德的妇人呢？我们分开四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圣经里边称赞的才德的妇人是以家庭为中心。第一方面，他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建立好家庭就能够建立好教会，因为家庭是这个教会也是社会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所以当一般妇女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家庭的时候，他们就等于建立了这个社会。第十一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十二节，她一生时丈夫有衣无损。十五节，还没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所以她的努力是为她的家庭的。二十一节，她全家在冬天的时候都有穿朱红的衣服穿，所以不怕冷。然后二十三节，她的丈夫也是因为她得到好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的时候为众人所认识，以致在二十八节的时候，她的儿女都起来称她为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家庭受了很大的压力，很多人的价值观念都改变了，家庭不再好像从前的一个爱流露的地方一个培养灵性的地方，培养德性的地方，是一个患难与共的一个地方。慢慢的，家庭就变成了一个起居生活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的家庭还是面对每天都是增加的离婚的问题虐待配偶的问题，个人主义的一个问题。在这些问题之下，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丈夫神说男人在家里边要做头要帮助这个家庭，他就要帮助这个家庭走上一个属灵的一个道路。但是做太太的做妻子的也有一个不能够推迟的一个责任，一个很崇高的一个责任，就是帮助这个家庭里边的每一个人完成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说就是传道人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尽你们的责任，然后在神的面前去侍奉。但是我相信有一句话是真的，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母亲，家里边的妇女，他们是成全家人各尽其职，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旨意。所以呢，一个母亲在家里边应该帮助她的丈夫去找出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然后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一个母亲在家里边应该帮助她的儿女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们找到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旨意，怎么样带领他们，然后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所以他的工作很重要。不错，圣经说在家里边丈夫应该做头，太太应该要帮助他。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帮助他这个角色可能更加重要我最近和一个朋友谈，他是一个机构的副总干事就是副主任差不多。然后他们的那个主任就退休了，很多人都鼓励他说你应该出来你做了这么多年副手，现在应该出来，你要作证了但是他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其实他说在大部分的机构里边，那个主任那个总干事 还是对外的，就是他站出来代表这个机构，然后在外边啊和其他的人啊联系。在哪边真正的干事的是哪个副总干事，就是打理啊哪边的事打理好了，那个总干事就可以出去了筹款啊，做很多的事。啊，我听到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形容我们中间的妇女，形容我们中间的母亲。虽然他们在家里边好像是帮手啊，让这个丈夫可以做头带领这个家庭，但是他们就是好像机构里面的副总干事，他们的工作更重要更多。所以同样的，在家里边我们的母亲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或者有人就问，哎，你讲这些话都是为那些已经结婚了生孩子了啊的妈妈，我还是一个还没有结婚啊，我发现我是独身的啊，就不关我的事了。其实还是关我们的事，还是和我们有关。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没出嫁的时候是预备我们装备我们最好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帮助你的妈妈去完成她的工作，然后将来你结婚了你做妈妈了，你就可以担当这个工作。有些没有儿女的或者单身的姊妹，其实你们的家庭更大，你们的家庭就是教会，教会里边的儿女更多，我们有很多属灵的一些儿女，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还是有这个工作，就是要成全家人，找到神的在他们身上的旨意。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圣经怎么样去鼓励那些才德的妇人呢？就是鼓励他们勤劳有方向。第箴言三十一章啊，多次的形容这个妇女的手啊，你看到她的手这个字很多。十三节，她甘心用手做工，然后十六节，她用手做工得利，然后栽种葡萄园啊，然后十七节说她的膀臂有力。啊，十九节他用手纺线，然后二十节他用手周至穷人。啊，不单是这样，他还有勤劳的表现，他寻找羊绒和麻啊做衣服，然后他好像商船一样从远方运食物来。然后十五节他分派家里边的工作，十三节他的灯终夜不灭，二十节他为自己做受发的坛子，然后二十四节再一次讲到他用手啊增加他们家庭的收入，二十五节就形容他想到后来的日子他就开心喜笑。为什么他能够喜笑呢？很明显他心中为他的家庭已经有好的计划，有好的安排，所以呢，他就见到将来美好的景况。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怎么样成为一个有动力的一个领袖》。这个作者他就说，十多年前他遇到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啊，身材高大，无论是外表无论是哪边的聪明都有一个领导的一个条件，但是他就观察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发觉到他有个缺点。这个年轻人呢，就是有缩懒的习惯啊，他有很大的潜力，但是他很懒惰啊，他都爱享受就不爱工作啊，所以这个作者他就为他担心。果然在十多年后，在一个聚会里边，他又遇上这个不再年轻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人了。但是交谈之下，这个作者就发觉到他没有改变，他的工作同样的一个工作，他的岗位还是同样的一个岗位，他的说难他的懒惰 影响了他的进步，也埋没了他的能力。同样，如果我们作为家庭里边一个成全家人的一个妇女，如果我们说懒的话，我们每天都是看电视啊，就是那么就过了一天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进步。不过我相信在 Boston 这个地方啊，在我们来的一个地方，这个忙碌的一个社会里边，我相信我们通常不会太说懒太懒惰，有时候我们反而是太忙乱了。所以我们不是懒惰的问题，我们是没有方向的问题。我们说才德的妇人，第二个圣经鼓励我们的要勤劳，还是有方向，不但是勤劳，还是需要有方向。有一本书叫《爱丽丝梦游仙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Alice in the Wonderland》这本书很出名的一本书。他就讲到有一个叫爱丽丝的一个女孩，她有一天呢，她就发梦的时候就去了一个神仙的境界，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哪里呢？他就看到会讲话的动物，然后他就见到一头猫猫也会讲话的。他就问他，他说猫啊，这个是什么地方啊？这个猫原来很聪明啊，他就反问他，什么你要去哪里呢？爱丽丝说，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到这个地方。那个猫就说，你既然不知道要去哪里，你就不需要知道这里是哪里，那这个就对你不重要了。那这一句话呢，就是成为后来有些鼓励人做整个机构计划机构的一个例子，说如果你没有方向，不知道你去哪里，那么现在你什么地步，这个不再要紧了。一个承担住培养家人的一个妈妈，一个妇女，如果我们对前边没有好好的想，没有好好的计划，一天过一天就好像爱丽丝一样，就在仙境里边迷路了，根本在那里也不重要。其实我们有圣经的教导，其实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分享，有交通，我们能够看书，我们可以参加一些讲座，使到我们的家庭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但愿我们中间的姊妹我们都学到这个功课。如果你觉得哎呀，我有没有什么训练不知道有什么方向，看看书，来教会一同查经，看看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我们可以帮助这个家庭能够进步的。第三方面，才德的妇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他愿意帮助人。第二十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很奇怪，我们看到整段圣经都是讲到这个妇女在家庭里边的责任，但是在二十节在中间的时候加上了这个短短的一段经文，就是说要向外边的人，不是单是你家里边的人，要帮助他。所以这一个特点就更加的突出出来了给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这是我们的眼光应该宽阔一点，不但是看到自己的家庭，也是看到其他人的需要。我们中国人很出名的就是我们很注重家庭，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是有一个缺点，就是除了我的家里边，其他的我不管，然后关心的是我的家。如果我要提拔的也是我的亲人其他的人就不要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优点，也是我们的缺点。圣经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不单是要看顾自己家里边的人，我们也要看顾其他的人。 我认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姊妹，她有交代人的一个恩赐啊，她特别的关心在族里边单身的没有家庭的一些姊妹一些弟兄，就邀请他们到他的家享受一下家庭的温暖。他没有孩子的他都给他的孩子给他们好像照顾，好像也分享到孩子的天真，孩子的那些可爱。然后他这些工作了，就慢慢就帮助很多的单身的年轻人，他们对家庭的观念改变。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都很害怕这个家庭，因为他们来自破碎的家庭，他们对家庭呢已经失去了期望，他们就觉得家庭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是一个受苦的地方，每天都是吵闹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这个姊妹常常都一个完整的家庭，给他们分享一个完整家庭里边的喜乐，就帮助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对家庭重拾一个信心，他们也愿意建立一个家庭。传道书11:1这样讲，他说东江里的粮食撒在水面上，认为日久必能得到。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将粮食就是派出去撒在水面上，水冲去了你就没有了。我们不问哪个收获，我们要好好的耕耘意思就是不要计较报酬，我们要做好的工作。当我们做好的工作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结好的果子，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种下好的种子。我有一个见证就是我在香港长大了我在香港的时候受教育工作是蛮顺利的毕业之后在建筑界工作也是赚到不小的钱。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没有那么顺利了没有什么太成功了。他出来写为工作的时候常常都是收入不够他也希望能够部分时间的念他的学位，但是因为收入不够所以他需要一些钱。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帮助了他一些很小的一些数目。然后他就来美国了，他来到美国之后他就慢慢的建立自己的工作他的家庭再建立结婚。然后后来我就也来到美国，也是来到同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这个城市。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学生，我来念研究院，所以呢很多东西都不懂。来到的时候他帮助我很多，然后我的钱用光了然后神父叫我要念神学但是念研究院已经把我的钱用光了怎么办所以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要进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口袋里边只有几百块钱，怎么样能够念神学了？结果弟兄帮助我，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在这里有稳定的收入，有稳定的家庭。结果我看回去，他帮助我的比我从前帮助他的3倍、4倍都不止。所以圣经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是博不到的一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中间的，特别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姊妹，我们多种，多放下种子，将来你不知道这个种子在哪里发芽生长，将来成为你的帮助。然后最后在箴言31提到才德的妇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敬畏神。才德的妇人最重要的一个要学习的就是敬畏神。31节，他说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彼得称赞他享受操作所得的，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我们刚才讲到姊妹三个才德的妇人应该有的特点，虽然我们的姊妹可能没有这三个特点，就是没有治理家庭的经验，也不是生下来就知道怎么样为他的家庭为其他的人定立方向，也不一定有交代人的帮助人的能力或者是观察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敬畏神，我们就靠住神的带领，我们一定打好基础了，神一定可以使用我们。我认识一个教会里边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执事，她已经是大概是60多岁的一个女执事，她一生的都是忠心的侍奉主，她文化不高，大概是初中的程度，神学的书他没有看过很多，他平常看的就是一些见证一些传记一些灵修的一些书他平常讲话也不多因为他觉得他是不懂讲话的他讲的时候也讲不出什么伟大的理论，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我观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讲的话不多，但是你想下去很有智慧。我们知道开执事会的时候，很多执事都是能言善导的他们的可以发表很多意见，你给他时间呢，他讲半个钟头也可以，这是我们也为感谢神。但是呢，如果一个执事是这样能言善导，另外一个也是这样讨论起来了就没有什么结论了，因为你讲的也很有道理，他讲的也很有道理，但是在这些没有结论的热烈的讨论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当这个姊妹没有念过什么书，文化不太高的一个姊妹，她讲话的时候其他人都静下来听，然后很多人就跟他的意见，很多的不同的问题就摆平了，就可以顺利的执事会开会就得到很好的结论。我就想为什么是这样啊，那是博士们的执事他提出来的意见，另外一个博士就和他热烈的讨论没有结论，但是这个初中程度的一个姊妹讲话了，那时候问题就摆平了，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他有神美好的灵在他里边，每个人都尊重他，他里边的灵比什么博士所谓都更加的重要，他敬畏神，他的忠心影响了周围的人，也把这个教会带领在一个属灵的路上边，不是呢就是理论或者是理智上边的讨论。有一本书它就叫你要人见人爱吗，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要看这一本书啦，我很喜欢人见人爱，但是里边他就讲到如果你要人见人爱，你就先把自己弄得可爱吧，如果你弄得自己可爱，人见就人爱了。为什么？怎么样可以把自己弄得可爱呢？不是外表的吸引，而是里边的本质，这是我们里边的本质才是可爱的。一个敬畏神就是一种内在美，里边的美丽很自然就表现在我们的言语上边，我们的行为上边，好像花的香一样，有美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香的。有一种花，它外表很美丽，但是臭的，没有人喜欢它。所以那个香比那个外表的那些颜色美丽更重要。所以但愿我们中间的姊妹 也是包括我们中间的弟兄啊，我们也是注重我们哪边。我们看圣经是说艳丽是虚假的，有些弟兄也是很艳丽的啊，但是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二节说，一个有好行为、好内涵的、好品行的、敬畏神的妇女，他们就是有不相信主的丈夫，有一天总会把她的丈夫感动过来。在总结的时候，我希望刚才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这是我们中间的母亲啊，母亲还有可以进步啊的余地啊，因为母亲就是建立家庭的主角，母亲因为建立家庭就是建立社会的栋梁。所以但愿我们学习做一个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是什么呢？以她的家庭为她的中心，她勤劳，但是她有方向，她愿意帮助其他的人，而且在这一切以下，她有一个敬畏神坚固的一个基础。所以无论神交给我们的是我们的小家庭，还是神交给我们的是教会这个大家庭，但愿我们中间的姊妹们，我们中间的妇女啊，母亲们，我们都得到神的称赞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到我们教会里边的母亲，我们谢谢主；我们为我们中间的妇女，我们谢谢主。求你使用他们，在你的国度上边成为一同着工成全圣徒的一般你重用的工人，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